啊，丢嘞，看呐、啊，这是最大的悲哀了。你们的家要为皇家。尼基塔12岁的，他说：“我岂不是应当在我的父的家吗？他称神的殿做他的家。曾几何时，主说这是你们的家，明白吗？”当我们弃绝我们的主，到主最后的一个礼拜，他根本就没有在耶路撒冷过夜，说把你们的家留为皇上，留给你们。什么意思呢？我们主在那里说预言，我们的主知道说，他们不是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到我们和子孙的身上啊。弟兄姊妹，神要不要审判？神到底要不要审判不义？所以很清楚的，当这些人弃绝神的礼物，弃绝神的牌子，他们所犯的罪比当初在巴比伦拜偶像，被掳到巴比伦以前拜偶像是更大的罪。一个是拜偶像的罪，一个是弃绝耶稣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是可以说铁定了心，这回他们是肯定了，他们怎么样就是要弃绝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吗？如果谁是公的神，要把荒场留给你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圣殿还有这个圣城是一块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我们的主说，你不要再见我了，你们下一次见我的时候是橄榄山的时候，我不再见你。弟兄姊妹，因为恩典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今天就是蒙悦纳的时候，所以就说你们不得再见我，明白吗？你要见我也不可能，你下一次要见是橄榄山，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等到他们看见我们主脚在踩在橄榄山上，他们痛哭流涕，拯救他们的那位主耶稣，原来就是他们说钉他十架，钉他十架那一位。弟兄姊妹，还是那一般的文士，还是那一般的法利赛，还是那个犹太教，一直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到那天你知道说这个约瑟才和他的兄弟们彼此相认。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耶路撒冷的哀歌。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这是结尾，开头是什么呢？路加福音，我们把看看路加福音那一段。路加福音第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你看，这不是哭耶路撒冷吗？这不是真耶利米吗？说巴不得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那第二姊妹，这个耶稣从橄榄山往什么摩利亚山走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是橄榄山，这边呢是摩利亚山。那么主耶稣呢是骑着驴子往下走，然后快靠近城墙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得见那个城墙啊，很高的城墙，就像今天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你可以看见那个城墙啊。第二姊妹，我们的主看见那个城墙，已经看到70年以后，70年以后呢？一块的城墙也没有，尤其东边这个地方是完全是空白的，西不稀奇。所以他说，无奈这是现在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那弟兄姊妹，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不容易啊，你需要把泥土堆起来成为土垒，然后你才能够把墙打，你才能够把墙能够把它打，这个通打打通过，这个才有可能把它围下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控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所以这个果然主耶稣预言在70年以后应验了。那么大家还看21章，路加福音20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 就可知道他曾荒唐的日子，有那些主后七十年，提多那个太子把这个军兵围绕在这个荒场的时候，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那弟兄姊妹，读到太福音，明显是将来大灾难说的。现在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将来大灾难什么样子？犹太人先经过一次。所以大灾难对犹太人来讲，不要忘记，最少是两次，一次主耶稣那个时候。所以你看，这就讲啊，个个都应验。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看见耶路撒冷兵围，这个被兵围困的话，你就要踏出荒场，日子近了，所以你要赶快逃啊。然后下面说，因为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倒下。多少人倒在倒下？110万人。又被掳到各国去。今天你看见在罗马有一个罗马竞技场，那个地标是谁盖起来？是10万来的年前把他们盖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要外邦人要被耶路撒冷要被建，外邦人建他，直到外邦的日期满，一直到1967年，果然你看见那个日子满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从那以后开始，70年以色列就到处开始漂流了。但最稀奇，你看主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在刚刚好主讲过这句话40年，一点都不错，是30年被主接，是第十字架的，这是主后70年，刚刚好是40年以后。而刚刚好是4月，提多太子围困这个城，是刚好他们要过逾越节的时候，那是4月。等到4月要过逾越节的时候，很奇怪啊，他们就看见了这些人很勇敢，他们不光是离开战区，他们还拼命往耶路撒冷游。所以你知道，提多太子很聪明啊，他知道说，现在呢，我把你放进去容易，放出来就很难了。我被放进去要做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知道他们已经慢慢的饥荒要来，因为你把一个城围起来，你不要忘了，你围起来要本钱的，对不对？慢慢吃东西没有了，没有怎么办呢？没有，那你这个当然就打起来，有的就吃自己的，彼此自相残杀嘛。后来空中发生了，你知道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所以罗马的为了把城拿下来，拿下一定要你自相残杀嘛，你不这样残杀，他根本拿不下来嘛。所以当然呢，他把人放进去。你本来呀，关在里面的这个粮可以吃3年，现在这些人呢，多半是100多万人去过节，你看见吗？那么好了，一进去不会再出来，不出来的话就抢了粮食，那最后没有多久一定自相残杀，一定没有。所以还是奇迹，兄弟们，等到以色列一进去过节以后，你知道吗？他做事，他就把整个的耶路撒冷，像今天你能看到那个城，他用泥土盖了个墙，一样的高，整个把它团团围住。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来过节，欢迎你进来过节，你要离开，你门都没有。你如果凡是要从壕沟里面逃走的，有一个办法，就把这个人呢，就挂在那土墙的十字架上。所以有1500个十字架就挂在墙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呢整个城墙被围困，而且都是一个个十字架的时候，就告诉你说，你像瓮中之鳖一样，你现在根本不可能出去，你根本就是死路一条，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悲惨的事。那个时候呢，再加上奋锐党的西门，简直奋锐党的他们这些人简直疯掉了。你知道吗？奋锐党就是他们，就是恐怖分子，他们觉得一定要用武力把他们拿下来。所以你知道他们在，你最早他们在哪里？在加利利是对付这个法罗马，结果罗马军队把他们那个打得落花流，他们只好就逃到哪？就逃到圣殿，逃到耶路撒冷。逃圣殿，耶路撒冷他们就死了。等到我们有难，你们为什么耶路撒冷都不来救我们？所以那个时候呢，凡是大祭司也好，法利赛也好，只要他是跟罗马帝国是好朋友的，要记得全部杀光。所以到了主后68年，我们这是主后70年才围困这个城的。 在主后68年的时候，你倒说许多的犹太人根本不是死在罗马的手里，是完全死在自己的手里。好了，这个还不要紧，等到后来提多开始真的把他弄掉以后，你再疯到什么地步呢？他们把一个农场来可以吃2到3年的，把他放在不烧掉，烧掉结果怎么样？意思就是说现在你们不受后退，现在我们要好好的来对付这个敌人。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悲剧，就是这样发。所以你看见这个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的。好了，那么现在要攻打，你4月份进去了，好，那么现在他们通通进去了，然后现在他们就是要让你吃，你去吃吃粮食，吃粮食，所以后来就吃儿子啊，什么其他吃草啊。我们现在找到这个找了一个豪宅啊，那个时候就进马桶了。马桶里面的排泄物，他们今天稍微的把它这个研究一下，就是草啊，他吃东西根本就是草，那个时候那是豪宅啊，不要忘记。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真好可怜啊，那个他们一进去以后，他们就再也不出来，出不来了。所以你能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出不来。那么如果像大家问，那么这个约翰是不是跑出来的？约翰跑出来就跟那个我们刚才说过那个用那个这个什么那个那个拉比不是做了棺跑装在放在棺材里面跑出来的吗？约翰呢很有意思，因为神不主是不告他们吗？你们要已经围困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那个日子近了。所以呢，刚好在那个时候呢，是谁呢？是这个提多的父亲，他围困那还不是提多父亲，对不起，不是。那一次呢，他为了平乱的缘故，所以他们从大马士革就调了大军来。那个将军呢，根本是个糊涂将军。他明明那次围城要打了胜仗，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呢，就忽然就心虚了。他忽然就撤军，直到现在这个历史学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做了这个糊涂事。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等到他们一撤兵的时候，许多基督徒，包括约翰，还有约翰不是耶稣把玛利亚交给他吗？他们就想起主所说的话，所以呢，他们就逃走了，是那次逃走的。所以等到70年以后，我再说，只要过节的，你否则怎么会那么多人死掉呢？过节的就通通出不来了，完全被困在里面，所以没有可能，到时候他们非投降。那么好了，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这个城是这样，耶路撒冷城门这边是山谷，这边是山谷，这边是山谷，三面都是山谷。所以这个等于什么？等于护城河一样，所以打起来很难的。所以你要把整个的城拿下来，要从北边打。所以果然没有说到了5月份的时候呢，他就从北边打。北边打的，从五月份从北边打。那从北边打了以后呢，然后呢就进来了。进来了以后，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在这个主在这个那个以前呢，就是在这个被围困以前，刚好他们盖了第3道墙。所以北边呢，一共有3道墙，最里面第1道，第2道，第3道，最里面最古老，最里面的最外面是最那个。好，所以呢，你看呢，结果他们就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两边都很惊险，都是天险，就是北边没有，所以当然他们攻一定从北边来。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把第10个军团放在橄榄山，然后其他的军团就放在西边，那么最后他们就是要从北边攻进来，你从北边很容易攻进的。但是攻进来你怎么攻的呢？就是耶稣圣经所说，耶稣说土垒，你土垒盖起来以后，然后你才有办法过去的，才有办法过去。所以光盖个不得了，光盖这个就要2个礼拜3个礼拜，那么就是奋锐战也很厉害，你做什么我到时候就破坏你什么，所以弄得他根本，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后来他们2、3个礼拜以后呢，他们终于把那个城把外第一道城墙拿下来。那第一道城墙拿下来以后，就进了第二城墙。第二道城墙呢，就快到圣殿了。然后，如果这是圣殿的话，在最西北方就是所谓安东尼这个山寨安东尼堡。那这个是个罗马军队在那个地方。所以现在他只要能把这安东尼把这个楼呢拿下来，那么这就好办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进来就整个圣殿就没有了嘛，就很久了。但是啊，为着要做这件事不容易，一个你要找对方。所以现在怎么办呢？就在这个圣殿最西北角这个地方，不是安东尼楼吗？这个安东尼楼呢，不是传统说是主耶稣在那受审判吗？说看哪、这人呢，然后从那里出去嘛，主耶稣走十字架的苦路啊，这么走的。 明白吗？所以传统都这样，你今天要去以色列的话，你一定要这样做，所以都到安东尼楼那个地方去。那么主耶稣安东尼楼那个时候呢，在它的外北边一点是个池子，那是蓄水池，所有安东尼楼的水呢都是那里来的，所以很明显那个地方根本是露天的，露天的池子。那么怎么办呢？现在最脆弱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如果他能够盖个土垒，能够跨过这个池子，能够进到这个地方，他这个一定打进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后来果然没错，他们真的就弄个土垒来，然后就从安东尼这边就进来，就进到圣殿里。所以大概花21天，终于拿下这个地方。那么现在有趣在哪里？有趣就是说，今天呢，我们去看主耶稣大概所谓铺花时候受审判的在底下底层。那个地方在哪里呢？那个地方啊，不要忘记，那个地方根本是主后100多年主钉十字架以后，那个地方才盖起来。所以这根本主耶稣那时候没有。主耶稣那个时候呢，那个地方根本就是个池子，根本蓄水池，根本是连的。到后来他们会在那个地方盖个市场，所以呢就盖个铁天桥过去。那么现在你所看见那个天桥的铺石头路，那根本就是后来罗马弄的路。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后来罗马人要攻进来是从这个角落攻进来的。所以顺便我们就知道说，他们以为是主耶稣在这受审，那么然后呢，然后他们说又经过这个十字战了什么的，所以后来证明说，这整个的传说通通不是历史，根本都不是历史。所以这里就给，所以但是呢，别忘记这个就是他们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做的事。所以大概是7月份的时候就拿下来了。到了8月10号，我如果没有的话，那个有一个罗马兵丁，他站在那个楼上，站在那个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就是西北角的那个安东尼楼上，就放一把火，就点一把火，这一把火往圣殿一丢，结果呢整个的圣殿就烧起来了。所以圣殿烧起来那一天是8月10号，但是非常稀奇的就是同样的一天，犹太日子的那一天，就是巴比伦城沦陷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焚烧的那一天，同样是一天。所以犹太人他们为什么禁食呢？因为同样是那一天，所以雅典就是那一天，你看见整个的城就被焚烧了。那么等到焚烧以后，他们忽然发现很多金子银在那里，所以他们赶快就把金子银子敲开，所以一块石头呢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呢他们进一步的就要进上城 Upper City， 就是他们最富有的城，那么就是西城了。一进去，那么结果后来发现说慢慢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他们很多人就躲到哪里去呢？就躲到希罗亚池子。这个希罗亚池到耶路撒冷，如果这是希罗亚池到耶路撒冷，你有个上行的路嘛？那么瞎子不是就是从北到耶路撒冷去洗吗？所以就那条上行的路，那条路现在在考古上已经找到了，根本找不到那条。那么找到那条路呢？那么是很高，他们目的希望是能把它完全的这个挖掘出来，但是现在不能啊，因为很多上面是房子盖在上面，所以不能这样做，所以没有办法。后来他们想另外更好的办法，就是干脆挖底下的阴沟，挖底下的下水道。挖底下的下水道，他们才发现说，原来那个下水道可以一直走在那，是个密通道，可以一直走到圣殿，可以一直走到圣殿。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去耶路撒冷的话，那么就是说你可以从什么呢？就是可以从希罗亚池子走一部分，瞎子走过那条路，还有你可以走在底下的那个什么阴沟，就是下水道，可以一直从什么从圣殿边走出来。那么原来这样，原来奋锐党西门的头叫西门，就躲在这里面。他躲在这里面呢，他的意思就希望是从这里能够有个出口，能到耶利哥去，那里希望能够到耶利哥。结果他知道一点希望也没有，所以考古学才发现说，就在阴沟里面很多的锅碗瓢盆，就证明说那个时候很多人在里躲在里面，包括这个西门在里面一样的嘛。所以起头罗马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根本躲在里面，根本不知道。明白吗？所以这个前不久的时候，他们就考古学家就专门邀请了，包括那在雅虎在里面40个政要，从这个进去，从那边出来， 他感谢主啊，我们也这样做过，这是主给我们恩典，也能从那边出来。那这边出去，那边出来，那么一共有600公尺。但是呢，我们不会哭，这些人就哭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他们走那头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想起主后70年所发生的事，真的怎么样能够做。所以那个时候呢，等到西门没有希望的时候，就沿着那条路，有沿那条路，就从这个圣殿的南边就钻来。所以我们有很多地方是从那里钻出来，就是跟那个西门钻出来一样。就是因为他钻出来，那么罗马人知道，哦，原来你们躲在那个里面。所以现在他们到了希罗亚狮子附近，就把那个这个路怎么样，完全把它敲开。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些古迹是完全被敲开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大概是什么？大概就是耶路撒冷整个快沦陷那种情形，还有彼此残杀什么那样的情形。所以到了最后，他们终于把整个的拿下来了。拿下来以后，你知道吗？有谁下来的命令？提多下来的命令，所有城墙全部拆光，但是只留西墙。因为要告诉大家说，我们罗马怎么样把西墙拿下来，而且上面有几个城楼嘛，有三个城楼，而且同时呢，后来罗马军兵就驻扎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没有拆，但是其他的完全受到根基。所以《诗篇137篇的预言没有错，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你拆这个地步，你淹不到里面的岩床了，稀不稀奇？开的这个到一个地步，你根本不认识，你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个城。所以主耶稣当他看见东墙的时候，他已经看见在多少年以后根本一片墙也没有。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城就躲在废墟里面了。再过了70年以后，这个城就变成罗马城。所以有个罗马大道从大马士革一直到南边。但是呢，你看这个完全面目全非，所有的以色列人不准回到耶路撒冷，不准回到犹太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是为什么叫巴勒斯坦，为什么没有再叫没有叫这个犹大跟撒玛利亚。你知道他们今天这么犹太还是这么讲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自从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你看见吗？结果果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不光是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而且你看见连城墙也找不到影子了。诗篇137篇就指着这个解释说的。那不要忘记那里为什么说以东呢？因为那个时候以东，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这个希律岳父是以东人嘛，是 Petra 的人嘛，是很清楚的。所以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当罗马人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根据俄巴底亚书，谁在敲边鼓的？是这些以东人在那个敲边鼓的。所以那段的预言是很奇妙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真的把后来一些历史稍微读过了以后，你是何等的悲惨。你如果真的知道那些故事，那弟兄姊妹，你真的你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为什么说他们有祸了？他们有祸了，不是咒诅他们这个人，那形容他们的遭遇，形容他们所拣选的最后他们的结果。明白吗？你遵循神的旨意，你要得福；你违反的旨意，你定他十字架，结果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他们知道他们有祸了。等到这个纳粹，等到希特勒，等到他们要屠杀他们600万的时候，这不是祸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明白马太福音23章。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救主，也更认识今天你看见说主的话是个预言是多么准确。所以20章26章才讲了天国的时间，那个整个的预言是完全从这里开始的。因为那个预言有三个问题，这些是什么时候应验的？就指的什么时候一块石头不留一块石头上，主后70年。然后你降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将来主的再来，等等等等。所以那就是马太福音24和25。所以你有了这个背景以后，你再来读，我想应该是更清楚。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今天呢就可以说这个批次呢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要等到下个月24号，我们就参加报喜典礼。